胡春华抢先其他常委发问，口吻反常，涉嫌曾扬言斩首美防长。台湾副总统访欧演讲，中共施压升级。何林新乡门诊医保报销，每日限额50元，引关注。老城70平方米住宅2000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2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央委员胡春华抢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政协网发表了一篇学习四中全会精神的文章，语气强硬，声势十足，还被官方媒体广泛转载。有分析认为，胡春华这种反常的表态颇有接班人的味道。10月29日，胡春华的文章《深入学习贯彻全面精神，推动155高质量发展》刊登在中共政协网。同日，石泰峰和其他政协副主席亦有发表学习全会精神的文章，但唯独胡春华这一篇获得媒体广泛关注和转载。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胡春华的署名文章登在中国政协部主要版面，还被国内多家媒体广泛转发，给人感觉他的地位几乎等同常委级人物，譬如李强、蔡奇和王沪宁。但实际上，胡春华现在只是一名中央委员。这次李强、蔡奇、王沪宁和胡春华发表署名文章，相继提及习近平。李强的文章有5次提到习近平，蔡奇7次，但胡春华就提到53次，兼且还提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陈破空表示，表面看胡春华不断提到习近平，好似是阿谀奉承，但政治有时要反过来理解，越贴近习近平的人，譬如他的亲信心腹李强、蔡奇等，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讲多讲少无所谓，反而是比较远的团派人物，好似胡春华咁，会战战兢兢，所以反而要多啲提。呢啲就系第一层意思。至于另一层意思，胡春华提咁多，按中共党内的暗语来讲，其实是等于睇你表现。虽然反习派、非习派和政治老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权，但讲到接班人问题，习近平依然握有相当大的主导权。这个就讲明胡春华可能接到习的暗示，自己有希望接班。胡春华在开篇话，全会期间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讲话，倍感振奋，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讲话罕见地突出了我，然后就是表达个人感受短语，短语之后又话锋一转，强调我们要怎样。有观察质疑，只是个中央委员的胡春华，到底是以什么身份来代表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哪个？另外，胡春华在提到习近平时，口吻亦好反常。胡春华看似是吹捧习近平，但口吻似是在度对习各方面评价，有些似是在度盖棺定论。陈博空仲表示，这次谈155计划谈得极为全面，点睇胡春华都似是个接班人。自去年三中全会到而家四中全会，胡春华在这个期间异常高调，频频出访并到各地考察。尤其他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活动，于8月22日率分团视察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利发电工程及川藏铁路工程。这两项工程被视为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外界分析，胡春华会卷土重来。资深媒体人颜纯欧于9月1日在面书发表文章指出，雅鲁藏布江项目是习近平亲自过问拍板的重要项目，习不去，胡春华代理行使。这件事本质上不是考察，而是有意给胡春华一个有别于其他成员不同的露面机会。颜纯欧表示，西藏之行后，胡春华又有雅江之行，之后又去了吉林长春出席博览会。而在这个前后，党媒3次提出春华抽实的生命讲法， 将春华两字引入公众视野，显然是有意安排预先放风，提高他的曝光度，直到官宣他接班。时事评论员场内普通人爆料，四中全会习近平落台，胡春华上台，已经是中共高层公开的秘密。他指出，在到中共二十一大的两年过渡期内，由党中央决策意识形态机构实际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胡锦涛、温家宝、张又侠是最终拍板人，因为习近平党权军权尽失，现在就似华国锋一样，即使是想翻身亦都没有机会。相信成日对住个 mon 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那阵，对眼就差不开，特别干特别累。如果你都是这样，跟着下来这个消息大家就应该听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由内部滋养双眼，针对长时间看 mon 的双眼，补充所需要的营养。譬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舒缓双眼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的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据彭博社11号报道，针对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欧洲会议的演讲，中共的抗议行动已正式升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0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已就此事向欧洲议会提出严正交涉。报道指出，这次抗议和前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北京已将战线扩大。林剑在同场记者会上亦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抵达柏林出席柏林自由会议一事，向德国提出警告，要求德方反对台独举动。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针对国内的维稳需要，中共要令到内地民众看到他在台湾问题上是表现得非常强硬，始终没有退让，没有改变。不过中共这样做其实效果正正相反，现时欧盟以整体国际形势相比以往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清醒得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更是这样。这场外交风波源于萧美琴7号在布鲁塞尔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称台湾及其2300万人民是中共要挟的受害者，欧洲在炮火下捍卫自由，而台湾在压力下守护民主。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这句话便将中共威逼下的台湾和俄乌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拉到了同一战线上。萧美琴说，台湾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是在要挟下的受害者，而是因为国际体系完整和全球的繁荣都有赖于一个自由的台湾。江峰认为这句话分量很重，更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台湾不是你的大国和西方强国做慈善，而是在这里维护你们自己所珍视的自由和秩序。这个格局霎时间就打开了。所以当他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20多个国家议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日前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向日本首相高市发出了斩首威胁，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风波，同时外界发现他亦用斩首言论来威胁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1月10号，台湾议员王定宇于 X 平台上披露，涉嫌于10月25号的贴文中讲，就对美国战争部长使用斩首一词，王定宇讲，一名中共外交官威胁要斩首一名美国官员， 这种行为应该披露出来。截图显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对于台湾问题重申他一贯观点，想要有和平就必须备战。就事件，薛剑在帖文中直接叫嚣称台湾问题和任何国家无关，其中包括美国，为了台湾问题而备战是毫无意义的。任何试图介入的人都会遭斩首等恶劣的言论。加拿大华裔作家成说讲，咁佢而家点解一再表现出咁极端激进、毫无理性嘅态度呢？其实都同中共内部矛盾所面对嘅困境有关。整体嚟讲，中共而家陷入咗一个难以摆脱、被国际围堵嘅局面，佢嘅因素都系息息相关。实际上，为咗和平备战系台湾同美国一贯立场。早前克格塞斯在对美军高层将领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曾经提及一句座右铭，想要有和平就必须备战，且称这个不是什么新观念。台湾赖清德政府亦不断强调一句话，备战先能够备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就此批评讲，如此的发言极其不恰当。他表示，日本已经向中方正式抗议，且指出涉嫌已经多次发表不当言论，而要求北京必须采取措施。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亦在 X 上表示，中共的真面目又暴露了，涉嫌的言论已经对高市祖苗及日本人民构成威胁。时事评论员韩连朝指出，涉嫌的斩首威胁已经绝非一时冲动，他是在度执行政治表演，中共一向外交无小事，所以官员没有指令不敢自由发挥，所以很有可能是习近平要求官员要敢于威胁，更进一步升级到斩首。时评人黄克讲，中共整体外交手法其实在国际上显得相当愚蠢，他的做法一出来就在外交界引起强烈反弹，战狼外交的本色已经完全暴露无遗。本来外交是要求解决问题、缓和关系的，但中共搞这一套，只反映出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过火又嚣张。近日，有河南新乡网友在当地一医院求诊时发现，居民援诊医保每日限额50元人民币，事件引发关注。该网友贴出的一则院内通知话，接市局通知，即日起居民医保每日限额报销50元，职工医保每日限额150元。通知落款为新乡市医保局，时间为2025年6月13号。11月10号，新乡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讲，新乡市整体的基金营运情况出来之后，不单止是居民，还有职工都进行了调整，如果不限额营运，年底就没钱了。据新京报报道，即使只是普通感冒等小病，求诊时通常都需要做血常规等基础检查，如果开一两盒药花费超过100元，每日如此低的费用标准，虽然无法满足患者用药和治疗需求，尤其对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影响更为明显，譬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每日的医药费可能超过了限额。据大纪元之前报道，有分析认为，疫情期间的中共清零政策挖空了医保中的统筹基金，当局所以留意了各地个人医保账户。在医保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院面临着越来越大压力，所以开始限制医保报销。甘肃玉门老城2000元就可以买下70平方米住宅消息传出来之后，老城爆红。这里曾经被誉为西部明珠，都同石油有关。1939年，石油地质学家在老君庙门前西侧确定井位，以人工钻井的原始方式成功打出玉门油田第一口油井老一井。这口井日产量达到10吨， 唔单止揭开玉门油田开发嘅序幕，更打破咗中国冇大油田嘅认知。巅峰时期，玉门油田年产量占据全国90%以上嘅石油产能，直接支撑起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作为中国第一石油城，玉门嘅城市规模一度位居甘肃前列，医院、学校、超市、影剧院等配套设施快速改善，形成了功能齐全的生活圈。当时玉门城镇共有大约50,000个在职岗位，其中36,000个直接或间接和石油工业挂钩。1959年，玉门油田年产石油达到140.6万吨高峰，跟住逐年递减，经过几十年大规模开采，到1998年年产能已降到38万吨，石油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大量工位消失，城市发展失去了核心动力。1995年，大约20,000名石油职工离开玉门，前往其他油田或城市谋生。随后几年，又有10,000名职工和50,000多名普通居民陆续迁出，曾经热闹的城区逐渐变得空旷。2006年9月，玉门市政府亦正式迁移到新市区，这座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城彻底变为被遗弃的城市。除了产业萎缩和人口流失，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长期没有节制的石油开采，没有配套的环保措施，导致石门老城空气、土壤和水资源被严重污染，原本适宜居住的环境变得恶劣，甚至影响到居民正常饮食起居。同时，玉门位于祁连山地震带，频繁发生的地震和泥石流灾害令流传的居民更加难以安身，最终玉门老城的楼价跌到冰点，70平方米的房屋售价只需2,000元，每平方单价大约28元，月租金低到20到50，部分无人问津的房屋直接荒废。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